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九章，这应该是背叛大卫王的亚撒龙死了以后，大卫应该欢欢喜喜，元帅约押跟战士们跟大卫王一起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这些家眷们，应该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才对。但是因为大卫王真情的流露，结果怎么样呢？让所有的人都好像垂头丧气，羞辱好像打败仗一样。我在读第一段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感触很深的，就是说一个领袖，他的一个自己情绪的显露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人。我倒也没有说做领袖的以后就应该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啊，不随便的这个显露出来，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就是慢慢我们学习，除非你不要做领袖，你做领袖的话，你自己个人的情绪一显露的时候，因为别人不是你，别人跟亚沙龙可能只有仇恨，一想到亚沙龙你这个逆子，你这个不孝子，你这个违背耶和华所喜悦的做了这些耶和华你能看为恶的事的，你这个恶人实有余辜，别人的真实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每个人有个人情绪的一种的感觉，但是跟事实来讲起来，可能会对一个事实对别人引起很大的影响。这件事情怎么平衡呢？这边发现有一个人叫约押，我觉得这个约押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讲的话都是根据事实，根据一个立场，很正确的在那边讲了一些话。也就是因为这样，以后约押怎么样呢？是大卫交代所罗门一定要杀掉的人，以后我们读到后面就会发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人，让这样的一种的矛盾当中有了一个桥梁，但是扮演这样一个桥梁的人以后，他也会有一定他自己的下场。所以神把很真实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这个时候谁能够去跟大卫王讲什么话呢？我觉得这个约押讲的这些话至少让我佩服，他没有情绪性的反应，他乃是把利害得失很清楚的跟王说明。你爱你的儿子，那是你做父亲的事，但是你站在一个这个今天你要这个又要回去做王的这个事情，你还要面对的还是你的臣民、你的将士、你的臣民，这些也是你的臣民。你在这两者之间，你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来平衡？我觉得大卫这个时候有约押这样一位元帅，提醒他、喊醒他。我觉得约押冒了很大的险，而大卫愿意听约押的劝，才能够让这件事情平息，不是吗？大卫站在他爸爸的立场，哭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难过，一点都不错。但是站在大卫是个王的立场，这一些为他出生入死、逃亡的时候跟他一起逃亡、打仗的时候为他拼命的这些将士们，又情何以堪？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人生会遇到许多的矛盾。什么叫贵人？贵人就是在那个最重要的 moment， 他愿意不顾他自己的来讲一句公道话，来讲一句让在矛盾心情里面的领袖怎么样能够醒悟过来。你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吗？你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那么为什么约押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呢？因为约押真是爱大卫，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怎么样呢，以后没有过了今夜，没有一个人会跟你大卫怎么样呢同在一处的。不容易，不容易。约押为他自己吗？讲这句话为他自己吗？ 但是鸳鸯冒了很大的险来做了这样一个桥梁。我们在这边看见大卫是有他上旨，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旨之痛能够在人听到讲一些真实话的时候又把他拉回去，一个角色的转换，本来是一个父亲的角色，现在要转换成为一个这个王的角色的这一种的转换，就胜过了他个人情绪。今天我们常常有个人的情绪，你站在你个人的情绪，在家里面你想干嘛就干嘛。但假如你今天是一个，今天假如你是个总统，你能够用你自己的情绪做一些事吗？今天你是教会一个这个牧长，你能用你个人的情绪做一些事情吗？但是我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当他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他根本不管其他的，他要的是满足他个人的情绪而已，什么东西通通搞垮了搞烂了他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今天看见在这个地方，大卫之所以是大卫，不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完全人，乃是到了紧要的关头，我们发现大卫还是能够胜过他自己个人的情绪，而想到他这个国王，他这个王是神借着撒母耳高他，也是以色列跟犹大人一同来高他成为王的，他也没有把他这个王的位分怎么样呢忽略到一边不顾。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个人的情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人类社会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扮演一个不仅仅是个人，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时候，你在公司里面上班，你能够把你自己的情绪像在家里面情绪带到公司里面去吗？那这是我们真正要来学习的。但是问题我关键的是，到了那个时候人有盲点，人落在自我情绪里面的时候，而顾不得其他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为大卫好，愿意出来讲一些这样的话，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这第一段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二段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怎么样呢？让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因着大卫的一点点的施行，到最后的这一段怎么样呢？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就有一些的不愉快。大卫怎么样有点施行呢？因为他是犹大族的人，所以怎么样呢？他要祭司这个撒都跟这个亚比亚他，要让他们怎么样呢？去跟犹大人去说什么呢？说你看，人家以色列人都会请王回来做王，为什么呢？因为亚沙龙这个到耶路撒冷去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好，犹大人也好，都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这个向亚沙龙靠拢嘛，所以大卫他们才离开耶路撒冷，过着这个漂流逃难的生活嘛。现在亚沙龙死了怎么样呢？大卫做了个球给犹大人，你们也不需要怕。为什么不需要怕呢？你们只要请王回来。他们讲的一个说法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北边以色列十个支派，其他的人都去请大卫王回来了，向他效忠了，怎么你们还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不说呢？其实以色列人有没有去请大卫王回来做王啊？没有嘛。以后以色列人怎么样还怪他们说你们去请这个大卫王回来怎么不跟我们讲一声呢？是不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一点点大卫的私心，这个出动这件事情是大卫，因为是大卫差人去见祭司，要他们这样去跟犹大长老说。我们私人的情绪影响到大家的时候，大卫很清楚。但是大卫，我在看大卫还是一个人。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读到最后是预表，大卫预表是主，我一点都想不通，人怎么可能去预表主？那只是来迎合你的一种什么神学思想理论而已。 大卫就是大卫，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他里面有个私心，他对待犹大人跟对待以色列人之间有一点不同，你们有没有读到啊？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啊？你哪怕再被神使用，什么大牧师、大长老、大宣教士，等到我们人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这个私心也会引发别人之间的一些的矛盾。我们要好好的，等到这个私心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耶稣有没有说跟随他的人他就特别一点呢？有没有呢？啊，所以这是我们生命里面要看见的。既然记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我佩服圣经的，就是跟人家写什么蒋中正传啊、毛泽东传啊这些人完全不一样，一五一十的统统给他讲出来，没有说是为了歌功颂德一个人写字，这么写到天花乱坠。圣经就是最真实的，你是怎么样就怎么写你。在这个地方把大卫一个存心写得那么清楚，大卫是这样，我们呢，我们有的时候有多少的私心，我们感觉他赞成我们的人，哎，我们就对他好，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意见想法不一样的别人，只是想法意见做法不一样，也没有反对你，也没有讨厌你，但是怎么样呢？你跟一个愿意听你话、想法跟你一样的人，你有没有私心呢？大卫有，你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们也不需要去否认，因为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也不需要否认，我们会这样，不是说这是应该不应该。我们也不搞基督教，也不讲教条教义嘛，不是讲教规嘛。我们真真实实，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身为大卫他都会有这样的私心，我们也会有私心，不要用这个原谅自己，但是看见以后造成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的纷争要成为我们的警戒，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我发现大卫逃出耶路撒冷，等到亚撒龙被杀，他再要回来亚撒龙做王，他再要回来耶路撒冷做王的那一个心路历程。一个，他有私人情绪，差一点误国；第二个，他有一点私人的情谊啊，是不是啊？这个先通知犹大，让他们表态，是不是啊？然后以后造成以色列人对这个犹大人的不满。这是这两方面，我们看见，一个是种下了因，一个是听了劝，解决了一个眼前的一个难处。下面的一个心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失势，有的时候我们有得势，在这个过程转换过程的里面，这些心态，到有一天啊，说不定我们哪天在社会上不那么得意的时候，在礼拜堂不那么得意的时候，在社会上不那么得意的时候，等到有一天又这个有机会给我们这个慢慢又开始恢复的时候，我们这种心态可能也都会有类似大卫的情形。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第三个，我跟大家交通，我这一张圣经读完下来，第三跟大家分享交通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卫流落的时候，当大卫像丧家之犬被人家赶了跑来跑去的时候，有一些小人，像四美这些小人，你得势了来巴结你，你慢慢开始没有地位了，就这么打落水狗。你看现在大卫又得势了，对不对？大卫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时候，哇，要跟他要一点什么东西，打那个四美骂咒骂难听的话，一直跟在后面骂到人家走到那个山头了，他在这个山头还在骂他。我们去看看前面读的圣经，大卫一句话都没有讲。好，现在大卫班师回朝了，怎么样？小人就是这样，你落难了他给你这个下落井下石，你得势了他又跑来哈巴狗一样在你的面前。在这个时候大卫怎么样？大卫原谅他， 意思就是说，大卫他有一个心胸，不跟世美一般见识，他可以把世美对他的恩怨摆在一边，但是大卫却是一个对儿子亚沙龙的爱，对他同样的支派同胞那点点的私心，他却没有办法这个压抑。但是对于一个得罪他的人，他放得过。他手下的这个洗鲁雅的儿子，这个亚比赛怎么说呢？这个世美咒骂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把他治死吗？大卫在那个地方反而跟希鲁雅的儿子这个亚比赛说，这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但是这个我的想法跟你们相反，我不支持他，答应他。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一个人个人感情的因素跟他不计前仇的这种心胸，我们也不能混为一谈。而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既然你已经回来这个做王了嘛，那么过去别的那些小人，你跟小人去计较什么呢？你现在跟他计较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只是泄了心头之恨，让人家觉得说你大卫王是一个这个好像有仇必报的人啊，是不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大卫在他感情的上面、情绪的上面有一些自我，但是对于像这些事情，大卫倒是非常宽宏大量。我们好好看看，我们这个失掉我们势力的时候，别人咒骂我们，等到我们又得势的时候，我们会放得过他吗？这是我们要思想。我说在这个地方，大卫之所以能够这样记在圣经里面，的确让我们有学习。 OK 哈，下面我要讲一个是这个底菲，这个叫什么？
米菲波设。
米菲波设有一个很坏的仆人叫洗巴。这一个洗巴呢，米菲波设他是瘸腿，不能马上就走，所以他要请仆人去帮他准备驴，他可以骑的驴跟大卫一起走。他不愿留在耶路撒冷，他的心感受到大卫王因为顾念跟他父亲这个约拿单之间的那份感情，所以对这个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非常的恩待他。所以他怎么样呢？大卫要到哪里他也跟他去哪里，但他下面有一个仆人叫洗巴。这个洗巴很坏，怎么叫很坏呢？骗他的主人以后怎么样呢？让他继续留在耶路撒冷。以后怎么样呢？这个洗巴又跑去找大卫，跟大卫说，你这个米非波设，你对他那么好，你白白对他好了，他现在在耶路撒冷，你走了以后，他在耶路撒冷接受以色列人拥戴他做王啊。结果大卫那时候没有查明很清楚，就说好吧，那么这个洗巴，我那时候给洗巴的土地啊什么的，给米非波设这些土地啊什么东西，好，通通都给你了。好了，现在大卫回来以后来问这个米非波设的时候，米非波设跟大卫讲说，不是，是我的仆人宽宏了我，我那时候是瘸腿，我要我仆人帮我去背驴跟你一起走，但是我这个仆人宽宏我，而等到你走了以后，我的指甲、头发、衣裳我都没有换，表达我的对你的一份心。哇，大卫王在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后悔，我怎么这样就轻易的相信了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这个洗巴对他讲的话呢？所以他就跟这个米非波设怎么说的，跟他讲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答应他也答应他，但现在怎么样呢？这个你们两个就一人一半好了，从前我恩待给你们东西一人一半好了。米非波设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什么重要呢？他说，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所有这些东西就归洗巴，我一样都不要。一个瘸腿知道赶集王不杀扫罗后裔灭门而恩待他的这一份恩情， 比起王要分封他的东西更宝贝。这个人虽然瘸腿，但他的志气不瘸，反而他的仆人洗巴不瘸，但是他的心态却是个瘸子。这边第四点讲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叫做这个洗巴来，巴西来。这个巴西来是什么人呢？这个巴西来是跟拿辖的儿子，还有一个谁的儿子，还有这个巴喜来，他们三个人在大卫逃难的过程的里面，他们这三个人给那些非常贫困乏饥饿的这个大卫和他的勇士们送粮食去给他们吃的那个人，就在大卫最危险最落魄，他帮了大卫，等于是以亚沙龙为敌的这种情况，在这帮助大卫的这一个这个巴喜来。大卫王看到他来送他要过约旦河，他就跟他讲说，跟我一起去耶路撒冷，我要好好的养你的老，送你的终，就意思这样，你跟我同患难，在我最难的时候你这样的帮助我，我现在得势了，我一定让你分享。这个巴西来讲得很好，我年纪大了，我吃美食我也尝不出味道了，我听那些年轻的男女唱歌我也耳朵也不太好了，是不是？你要给我享受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不是很重要，我当时要帮你是真心的帮你，现在我的愿望是什么呢？现在我的愿望是能够回我的老家家乡，我死在那里可以葬在我父母坟墓的旁边。今天也有一些人在人遭难困难的时候愿意帮助他，当人得势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过他的生活，并不愿意去好像一定要去追讨要从前对人的恩惠。今天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东西给我们看见，这些人又何尝都不是在我们的周围，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一面这个不是说照妖镜了，至少也是一面人生的镜子，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像今天记载的哪一些人。最后一段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的那一点点的纷争，有的时候真是显明要表态对王的什么，迟人家一步都不行哦。犹大人先请王，你也真正效忠就好了嘛，前一步后一步你那么看重吗？还要造成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的那样的一种内心的情结吗？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人真的很可怜。圣经里面把历史历代发生过失势得势这个过程的这个阶段里面的这几种的人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要小心，不但是我们失势得势，有的时候我们在别人失势得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